江春水向东流，采采驾到没有愁。有这么夸自己的吗？欢迎所有小伙伴们来收听春眠不觉晓，听了笑尿了的节目，段子来啦。我是主播采采啊，又到了三月乱穿衣的季节了，在这样一个忽冷忽热的时间啊，就是不知道每天穿什么好，穿风衣吧觉得太热了，穿短袖吧又嫌冷，想想自己往年的这个季节到底是穿什么活过来的啊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校服啊。还有一种着装啊，黑框眼镜、格子衬衫、威格包、牛仔裤，这样的展览每天开展两次，地址呢是上海地铁张江高科站，不限。说到这地铁啊，很多女生呢都幻想，哎呀，我想要被壁咚一下，壁咚是什么感觉啊？那我建议你每天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期去坐地铁，随便一靠就会受到各种陌生人的轮番壁咚啊。这是有多恨嫁呀？还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们这儿着火，我被困在火场，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想，谁要是能把我救出去，我就嫁给谁。最后果然有一个消防小哥把我救出去了，我说谢谢你救了我，我要以身相许。结果他看了我一眼说，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，只是以为你是个煤气罐。不管受到多大的打击啊，我们呢还是要乐观开朗，要跟这位听友叫安那位学一下。他说，采采，我今天就自己盖了一个新技能，以后走路听段子直接用右手拿着话筒放在嘴边，哈哈哈哈，无论配合你笑多大的声都不会有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你啊，哈哈哈哈，对，他们只会用羡慕的眼光羡慕你跟你女朋友有说有笑。有女朋友真的很好啊。这位听友叫一念倾城，他就说，哈哈，你知道我女朋友对我到底有多好吗？知道我没钱养不起她，就一直没出现，坚持自己养自己。同样是单身狗，瞧瞧啊，有的人是沦为单身狗，有的人是贵为单身狗，所以别我们我们的，狗也是有品种的好吗？还记得有一次啊，我闲来没事儿遛狗，结果一黑衣男子突然冲过来，拿把枪把我的狗给打死了。我说，你为什么杀我的狗？结果那黑衣男子呵呵道，有人出100万取你的狗命，还蛮值钱的。小黑呢是工作狂啊，有一天呢，怪叔叔跟小黑喝酒，怪叔叔，哎呀，其实真的是一个关爱下属的好领导啊，就说了，小黑啊，你先把工作放一放吧，年龄也不小了哈，抓紧时间找个老婆要紧。小黑呢瞬间就回了怪叔叔一句，哎呦，这年头能找个老婆就不错了，还管他紧不紧，找个老婆要紧。同样啊，寂寞饥渴难耐的还有子不语，他呀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找了一个失足妇女哈，两个人经过一晚上的云雨缠绵之后，第二天这女的居然给他打电话，你说你留什么电话号码是吧，好，给他打电话说，威胁子不语说，你得给我10000块钱，要不然我就把咱们俩的床照发给你老婆。子不语怎么反应，他说，我勒个去，我给你20000，你先给我找个老婆哈。身边很多的大龄剩男剩女们都没有结婚啊，你说在中国一辈子不结婚会怎么样呢？我觉得除了流言蜚语之外，你随的礼钱可能一辈子都收不回来。以前啊，在非智能手机时代呢，你会发现单身的人的手机待机时间比谁都长，在如今的智能手机时代，你会发现单身的朋友手机的待机时间比谁的都短，多么痛的领悟啊。以前呢，我习惯了隐身啊，不是为了逃避别人，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就算在线也没有人搭理的这个事实。像我一朋友就特别灵性，人家早早呢就规划好了一个自我的择偶标准，他说，对单身的女性呢我始终追求，对有夫之妇我从未放弃，对16岁以上的女生我注意发掘，对16岁以下的女生我细心培养，我宁肯错爱3000不可放过一个。get 到没，正确的泡妞方式是穷追不舍得花钱，错误的泡妞方式是穷追不舍得花钱。有些男生有女朋友啊，总是嫌他女朋友花钱买衣服呀，去追明星啊，行了吧， 一个追星的能看上你就不错了哈，别到时候整个分手啊，这分手之后哎就叫前任了对吧，那分手之后哎后悔了想办法再复合，复合以后叫什么，叫连任啊。你说这段子是谁想的啊，我是想想人真的很聪明，人的脑袋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他从我们出生开始7×24个小时工作，而且只在我们考试或者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才暂停一下。遇到喜欢的人的那种感觉啊，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，那个时候呢我有这样一个非智能的手机，只能存200条短信，里面啊装的就是我们满满的回忆，每当存满了我都要精挑细选的删掉我的留住他的，当时真的好想能有一个能存500条短信的手机啊。现在吧这个手机其实你想存多少就能存多少条短信，前提是你得把手机里的照片视频删光。但是你却再也找不到那个能跟自己聊200条短信的人了，是的，人家聊微信好吗？当时期待短信的这种感觉啊，你有没有那种曾经有过故意赌气关掉手机，忍不住打开之后发现什么也没有的经历？据说啊，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摸手机的朋友，睡前都有一个放不下的人，你有吗？我不喜欢的两件事啊，一个是我不接电话，对方还打个不停；第二呢，就是我不停的打电话，对方却不接啊。讲个故事啊，一个女孩呢喜欢一个男孩，每天晚上都跟这个男孩聊天，可是男孩要么半天回一句，要么干脆不理，女孩呢依旧主动着。终于在某一天，男孩突然回得很快，高谈阔论，女孩特别感动啊，努力终于没有白费，鼓起勇气就问了，你今天终于对我有感觉了吗？男孩淡淡地说，不是啊，今天刚刚把我那3星手机换掉了。据说有一天，苹果、小米和3星3个人结伴一起去拉粑粑，半个小时之后呢，苹果跟小米都出来了，迟迟不见3星出来啊，两个人呢就回头查看的时候惊呆了，为什么呢？看到3星卡屎啦。冷啊。小米手机啊，有一次他的发布会上啊，雷总就介绍说，长时间用手机视力会下降，小米 Note 手机呢最新研发了复眼模式。哎呀，我看到这儿我大惊，太牛了，都用上仿生学的复眼了，整出复眼了，太厉害了啊。后来看了一下字幕，才是护眼模式。你又黑我大胡剑。没有了没有了，开玩笑啊。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还用的是小米手机嘛，但是我还有一个苹果 iPad 哈。那苹果跟小米的区别是什么？打开语音搜索，你只要对着大喊一声我要吃屎，小米手机给的结果是你口味真重，而苹果呢给出的结果是你附近有3个厕所。这就是区别嘛。再说一下媳妇儿跟妈的区别好吗？就好像手机里的 APP 哈，一个是系统自带的，无论格式化多少次它都在那儿不来不去，而媳妇儿呢是从 APP Store 当中下载的，可以自行的下载删除，还可以定期更新完善，见证它的成熟，如果不满意呢随时可以删除下载配置更强大的 APP 或者花钱享受更加优质的服务。同理呢还可证老公和老爸。 iOS 应用还有一个 Win8 的应用，差距在哪儿啊？ iOS 应用呢要多少有多少， Win8 的应用要多少有多少。说到手机啊，你有没有琢磨过啊，往往在牛肉拉面店啊，或者是油泼面的店啊，或者是陕西凉皮的店里啊，你会发现一边吃一边玩手机的特别多，但是到了高档的牛排店啊西餐厅，一边吃一边玩手机就特别少。完全不是因为吃西餐的那些人太高大上了我们屌丝，你想想这西餐啊一般就是一边刀一边叉的，而我们中餐完全用一个筷子右手就可以吃了，左手是空着，太适合边吃边看手机了，这说明什么？哼，民族自豪感有没有？
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烂笔头不如有人欠你钱。
对的，谁欠我钱我一定记得住。在这里我要跟这些欠我钱的朋友说，朋友啊，你以后没钱就跟我说啊，我可以教你怎么过苦日子。经常说要钱有什么用啊，钱可以买房子买不到家，钱可以买婚姻但买不到真爱，钱可以买各种钟表但买不到时间，钱不是一切，反而是痛苦的根源。所以不如这样吧，请把你的钱给我，我愿意一个人承担你们所有的痛苦。在这个社会上啊，穷真的不要紧的，最重要的是得有钱呐。据说一个大叔啊，高利贷了一笔款子500万回不来了，跟我一边埋怨一边求助。我说没法子了，这事儿真没办法搞定。大叔后来说，从股市里捞的回来吗？哎呦，最近不是牛市吗？我说看运气吧。他说那他只求回本，就投5000万，赚10%就走，不贪。不是，你还让我说什么？据说在取缔了江浙一带的一堆非法投资之后，我们吸取教训，总结经验，终于有了亚投行。有朋友啊，自从炒股之后染了一个坏毛病，如果当天啊股价涨得超过1%，就让自己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；如果跌得超过1%，也吃上一顿好的安慰一下。自从去年9月以来，他说股票上赚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要被他吃掉了。人啊，要克制自己的恐惧和贪婪，要学会不追涨不杀跌，这样长期下来你才会发现自己能成功的避开所有大的陷阱，同时错过几轮完整的牛市。据说啊，现在90后股市满仓100%，买早餐就没钱了。80后80%仓位留点银子供楼。70后50%仓位，经历过熊市的人都知道，烂股损一时，蓝股毁一生啊。60后最苦逼，眼看着股指不按套路出牌，有一种寂寞叫踏空啊。多几空，空几多，多一空，空一多啊。当然呢，也可以说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啊，这是佛家说的。所以我去找禅师，我说大师，国内现在民怨四起了，到处有人聚众闹事，我该怎么应对啊？大师拿出一包炸药，点燃引线跟我说，你能否吹灭它？我吹了半天没灭。我说大师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只要有凶猛的火气在手，谁也不能阻止我是吗？大师急忙站起身，边跑边回头说，你傻叉呀啊，你死到临头了就别吹了啊。关于更多大师的段子，下一期我们的段子来了，我们会分享更多更多啊。凡事呢还是不能找大师，要靠自己的努力。那做什么行业呢？有人说银行现在确实不行了，像我一银行的朋友啊，前几年呢特别风光，不良起来之后呢业务也开展不起来了，特别是去年做到今年啊，现在一个项目都没有做成，特别灰心丧气。现在他呢就特别赋闲，整天无所事事的，每个月只能领到20000多块钱的基本工资。或者是推销啊，以前在街上呢，如果有帅哥主动跟我搭话，肯定是推销安利之类的。前几天公交车上就遇到一帅哥，塞着耳机，注意到我看他，就主动问我一起听吗？哎，我特高兴啊，终于不是推销的了，那当然很开心啊。接过他的耳机塞到耳朵里，可是只听见耳朵里面传来，你听说过安利吗？推销大法好啊。很多人谈工作，你会发现邮件里面一分钟能看明白的事儿，电话就得聊5分钟，电话里5分钟的事儿，换微信来回就半个小时，微信里半个小时能说完的，找个咖啡馆见面就得聊1个半小时起，找个咖啡馆见面聊1个半小时就能解决的事儿，非要约吃饭，算上路上时间4-5个小时就过去了。做事讲究效率好吗？之前看一新闻讲的是什么，42个人的团队干活的只有3个，管理层有4个。我在想这什么个公司啊，后来一看具体是澳门治安警察局16日侦破的一个操控卖淫的集团，拘捕34男 八女，总共42名内地人，其中卖淫女3个人，4名主犯，1名呢来自重庆的集团主脑是16岁青年，其余的主脑年龄介于22到27岁。是吗？卖淫女只有3个吗？干活只有3个人吗？哎呀，这人呢分等级的啊，人分3、6、9等，肉呢也分5花3层，没有那些鱼鳖虾蟹，哪有这些花花世界？我捧你时，你是个玻璃杯子；我松手时，你就是个玻璃碴子。有时候不要把自己想得多牛多牛，再厉害的香水可能也敌不过韭菜盒子。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啊，所谓的价值观不同就是，给一根蜡烛，有人会觉得差一个蛋糕，有的人会觉得缺一条皮鞭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啊，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，总会为你在墙上留很多开锁的电话号码，谢谢。我们就想成功啊，有时候你成功了，身边的一些人假装祝福，你失败了，其实他们在真心的欢笑。有时候想想人心啊，哎，抵不过就是这样吧，表面上。所以每当我遇到特别讨厌的人，我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这么一句话，老天又派这个傻叉来考验你了。这么一想，哎，就随之释然了。你也可以跟我学学啊，不要争抢，不要撕逼，不要浪费唇舌，不大打出手，只是默默地修炼自己，让讨厌自己的人自惭形秽，这才是王道。人不能闲的，有时候闲得慌啊，就会想得多，一闲就会感情泛滥。所谓这句话，矫情屁事多，空虚寂寞冷，都是因为懒散堕落闲啊。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那我就不要闲着，我要修炼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啊。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呢？我想这个真的很难修炼啊。以愉悦的心情老去，是在想工作的时候能选择休息，是在想说话的时候能保持沉默，是在失望的时候又燃起希望啊。说到希望啊，还是始终相信这么一句话，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才不会被别人踩踏呀。不要在最应该努力的时刻选择转发锦鲤，谢谢。
母语就是数钱的时候心里念的语言。
欢迎你继续收听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那天有一朋友来找我，彩彩呀，我怀疑我老公出轨了。我说，那你有什么迹象吗？有啊，他已经1年没跟我亲热了，而且我在他包里发现了一条粉红色内裤呢。我就安慰他呀，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别伤心啊，你根据他包里有条粉红色内裤就判定他出轨，未免有些太草率了，万一是出柜呢。据说啊，妻子失踪的第一天，她丈夫呢是在隔壁老王家找到她的，妻子永远都不会问那天她为什么会去老王家。据说紫薇丢失的那一天，尔康是在妓院找到她的，紫薇永远都不会问那天尔康为什么会去妓院。据说许仙失踪的那一天，白素贞是在金山寺法海的禅房里找到她的，许仙永远都不会问那天他为什么会去法海的房间。有些问题啊，我们烂在心里也永远不会问。那有些问题呢，你会发现他总是问个不休啊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我一阿姨啊，你会发现他现在这不去跳广场舞了，改去学游泳。大家伙都问，哎，你怎么改学游泳了？这阿姨特别无奈地说，儿子跟媳妇儿吵架，每次媳妇儿都问我跟你妈掉水里啊，你先救谁呀？哎，我真的不想为难儿子，所以就学游泳了。现在可以普及啊，在广场舞大妈群里开始普及游泳。我问胖虎，胖虎，如果你女朋友跟你老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呀？胖虎说救老妈呀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你这么孝顺。说哎呦，充气的不会下沉啊。对话，有人问 到底我重要还是你妈重要啊？你们两个都重要啊，那我跟你妈掉水里，你会先救哪一个？我都救行吗？只能选一个。老爸，你别闹了好吗？毛毛啊，他问他男朋友，妈跟我一起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无聊，你老是这么问，你就不会换个问法吗？啊，那当你老婆跟你妈吵架时，你会把谁扔水里啊？有一天默然去相亲哈，聊两个小时，默然说，我感觉你都还不错。那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问吧，如果我跟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结果这男的说，什么你 TM 有病吧，我妈招你惹你了，你要这样说她，如果要掉你自己掉下去可以了，你干嘛扯上我妈呀，我找你是找来跟我一起孝敬我爸妈的，不是拉她下水的，你懂吗？哈，好强势的男方啊。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回答呢？新技能哈，当你的女朋友或者老婆问，我和你妈同事掉水里，你会救谁呢？你说，肯定救你啊，我妈同事我又不认识。觉得这个不够新技能的话呢，你可以这么回他，那你是想嫁一个不爱你的，还是想嫁一个不孝顺的呢？啊，绝对机智的让他无言以对。或者他说，那我跟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可以这么回答，那如果有一天我快要死了，只有当你胖到200斤我才能活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纠结死他。再或者你还可以这么回答，我跟你爸同时去嫖娼被抓，而你只有5000块钱，那你先赎谁？也是令他无言以对的哈。据说啊，一个女孩问她男朋友，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这男孩木讷没有回答，女孩一生气走了。第二天女孩经过那儿，发现男孩还在那儿，只是手里多了一件游泳衣。男孩说，来，我教你游泳吧，到时候呢你学会了我们一起救妈妈啊。结果趁这个女孩脱衣服换游泳衣的时候，把这个女孩叉叉了。其实我跟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这个只是普通版。升级版的问题是，我生孩子难产，医生问保大保小，保大我以后就不能生了，那你怎么做？终极版，我生孩子难产，医生问你保大还是保小，这个时候你妈跳进河里逼你保小，你怎么做？还有，如果女朋友问你，我和你初恋同时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前段时间不是有新闻吗？真实的，他是救的现任是吧？其实正确，你可以这么回答，我先救长得丑的。哎，这长相问题有时候想想挺心塞的啊，要么死要么丑。其实我和你妈掉水里这个问题真的是弱爆了啊。有一天周周的女朋友居然问他，如果我掉粪坑里需要人工呼吸，你能做到吗？粪坑里人工呼吸做到吗？而且和老妈一起掉水里的问题再一升级，一个大师绑架了老婆跟老娘，然后互换了灵魂，解救办法只有一个，在老婆身的老妈啪啪啪，或者和老妈生的老婆啪啪啪。好吧，开始选吧。哎，今天你会选什么？老婆生的老妈啪啪啪，还是跟老妈生的老婆啪啪啪？今天节目评论可以说一说哈，我保证不乱讲。课堂上啊，老师呢说，同学们，如果我跟校长掉水里了，你们先救谁呀？小明说，老师，难道有这样的机会？我当然是跳下去，在你们面前游来游去了。老师说，滚出去。下课了，同学在讨论啊，哎，你说这个班主任跟校长同时掉到水里，你手上只有一块砖，你砸谁？神回复，哼，谁 TM 救人我砸谁，哼。
什么动物不会游泳呢？答：媳妇儿跟妈。
据说一只乌鸦口渴了，看见一个瓶子里有水，可是水又不多，瓶口又小，喝不着。于是乌鸦灵机一动，上东海把精卫扔下去的石子叼回来，填瓶子，喝到了水。这个时候啊，精卫就不高兴了，告诉了天神。天神呢，就派了两个黄金力士，把太行和华山两座大山给搬走填海了。哎，愚公还在那纳闷呢，留下一座王屋山是让我有柴烧吗？沉香拎了个斧子更纳闷了，我妈呢？河神从河里浮上来，手里拎着两个女子，问沉香，你妈呀，你妈和你女朋友掉河里了，你先救谁啊？一张好人卡，还说我真的傻，擦了眼你看上他，原来结局是这样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在上期的段子来了节目下方评论的留言哈。上期说到了剪头发哈，一朋友说我今天去理头发呢，旁边坐着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，理发师就问这个小男孩啊，你要怎么剪？小男孩特别自信的说，给我剪一个阳光帅气霸气非主流而又不失风度的光头。铁大伟少说，第一次评论，彩彩你要敢回复我，我就去理发。就是你敢不敢晒你理完头发的照片啊？你要敢晒我就敢读。带到你白头说，要不是我头破了，我就理成板寸去。不是头破了要缝针，反而要剃光的嘛？你头怎么破的？被逼冬了吗？谁懂我的心？他说，彩彩呀，听你讲理发，我就给自己剪啊，一边听一边剪啊，听完发现头发变得很短了，为什么要自己剪呢？啊，是跟我之前自己剪刘海一样没钱吗？你比如剪个头发20，剪个刘海也是20，我就不干了，凭什么是吧？然后冰河西谷说，你们理发才15，这边都30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其实我们也有30店，我之所以15，是因为办了会员卡。双排坐躺着坐，他说感觉没有勇气去理发了。我也有段时间特别没有勇气去理发啊，不是因为那段时间长得矬，那段时间真穷啊，没钱呢。云峰说我办了两张卡，可是这两个理发店都关门了，特别郁闷。是我经常在网上看一些帖子啊，就尤其是张江有一家这个理发店，就是黑店嘛，老宰客，然后换了个名字又开，这种理发店是要抵制的。但有一种理发店呢，我们要赞同的，这位朋友哈，名字特别不好念，一长串英文名，但是他说的特别好，就是猜猜我就去过一对聋哑夫妻开的理发店，要剪什么发型呢，写在纸上，他们要的价钱也比较便宜，这还真的挺好的哈，而且不会写还可以画在纸上。沐浴开的说，理头发的时候啊，每次说短一点都心惊胆战的，怕理发师听不懂呢。图妞说，其实我作为一个发型师的家属，真心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条件什么姿色，拿着杂志过来提出无理要求的奇葩客人真的不要太多好吗？真的不明白自己跟明星模特的差距在哪儿吗？就像淘宝模特跟卖家秀的差距，真的不能全赖衣服好吗？好的，我赞成哈。像我从来就不怎么强求理发师，我就说给我剪短吧，剪到刚好能扎起来就好。但是其实往往说随便吧，也是最难剪的一个头发，对吗？小梁说，我换过很多次发型，还是觉得光头方便，哈哈哈，方便进出是吧？我说进出监狱，你想到哪儿了？苏里暮雪说，你这都不算奇葩，我遇到一个奇葩大叔，秃顶，头发稀疏几根都能看出来，还说洗头，我就叫我表哥去洗啊，结果我看见表哥在洗头床旁边抓了半个小时光头。有的理发店特别好啊，如果你不去洗头，就提前在家洗好，只去那儿剪，他是不收洗头的费用的。我就这样子，就是6块钱，就是加上那个打折的卡嘛，光去剪个头发。纯粹说，每次剪完头发，我都要心中默默告诉自己，不要冲动，打人是犯法的。 核桃叔呢说，仔仔，其实理科女生撩头发不光是为了散热，他们的潜台词是看老娘大脑门子里装的满满智慧吧，膜拜吧小二货们。LER 说，彩彩，我做题目也喜欢撩刘海，但是我是文科生呢。其实费脑子的时候都会不自觉想撩刘海，比如我写节目稿的时候也喜欢撩刘海，反正我电脑前面我没摄像头。铅笔画不出未来说，理科生教你们骂人啊，骂他们是磁通量，解释一下，磁通量在物理上就等于 SP， 哈哈，面积乘场强，哈哈哈哈。哎，你的世界我不懂哈，就是有时候两个人世界，当你就是骂我，我可能都不知道。也说到这个算术，再看看张小瑶，猜猜我想知道你的大饼脸的直径是多少，到底有多大，哈哈哈。我们在说理发，你说脸，对不对？就是电饼铛你见过吗？能烙多大就多大。王东说，猜猜啊，这个我喜欢你的节目哈，要是能遇到你的话就太开心了，哈哈。不是，你要能遇到我的话，那不是太开心了，是太恐怖了。范和说，彩彩啊，那个，对，范和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跟一个朋友评论说，彩彩绝对不会读你留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不会读那个字啊，太开心了，哈哈。对的对的对的，有些字儿不认识，但不，我还是主要看留言的哈。我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主播。阿呆说，有一天很早要出门，困得不行，还在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推销，这个阿姨，她走到我面前说：“上帝爱你啊！”我就莫名其妙回了一句：“上帝为什么自己不来告白呢？”然后地铁的人都在看着我。其实阿姨没说完啊，阿姨应该说：“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。”阿姨不好意思跟他说后半句的哈。彩彩厚脸皮说我彩彩爱你哈。窗外哥哥不是说，彩彩每听你节目呢都会想，这声音什么时候能跟你这声音好像是自哪儿擦肩而过一样的。也许你擦肩而过的这个声音是别人耳机里传来的，段子来了。周围说，节目怎么不能分享到朋友圈啊，很多朋友都问这样的问题，实在不能分享也没有办法，喜马拉雅 bug 啊。大家呢可以就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还是再说一遍吧， CAICAIFM， 或者直接搜彩彩哈，彩是采纳的彩，转彩的彩，这个彩，然后搜到之后我会就是节目会有个推送嘛，还有文字版，你可以把这个推送文字版的内容或者更多的内容分享到朋友圈，对不对？有些朋友不方便听的话呢，可以看文字版的内容哟。还有很多朋友说节目下方不能评论哈，因为如果我把节目下方评论完全放开的话呢，会有很多的小广告，还有一些骚扰，所以呢就是麻烦大家关注一下发布节目的账号哈，有时候呢是糗事播报，有时候呢是枕边风电台，有时候是嘟嘟电台，这个时候有点长了，然后关注之后呢，然后就可以正常评论了，没有说把谁拉黑过。其实个人感觉不希望评论太多了，有时候真的看不过来，读不过来就觉得特别抱歉。色男说，彩彩，我以为听错节目了，开头怎么不是嗨你还好吗，这里是段子来了，这个开头总是要变的，总不能都是我是周二周二吧。第一次听的朋友说，这主持人他不是周二他真二啊。谢成玉说，彩彩，我的好朋友已经生宝宝啦，很健康，希望你也顺顺利利的。看到很多朋友对我的祝福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也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好好的回来。然后 TOXICAT R6 说，彩彩每天逗我们开心，讲那么多邪恶段子也是辛苦了，胎教很重要，真怕这样以后娃出来把你饭碗给抢了。其实啊，他抢我饭碗我还挺开心的啊，钱只要能挣到自己家就成，我还能轻松。说了这么多，这首歌都没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啊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大傻叉。
说我的话，心里想别的他，我只能沦为备胎陪你聊天喝茶。问你爱我还是他，你却只是哈哈，给我一张好人卡，还说我真的傻。擦了眼泪，
好听啊，好听，自己去下载听好，就不浪费流量了。这期节目呢，非常的要感谢提供段子和原创段子的朋友哈，开始念一长串名字了哈，不想听可以关掉啦。春裤头发高，妹妹赵岩，维克多多刺猬，一念倾城，子不语，大哥王振华，时光木子木走之，福大校长，现实生活，饥荒妖龙，天使吻过这片海，金凤凰，猫头鹰快艇，逝水流年，男人后母，小罗和他自己，东东枪，赤椒半零落番茄，米斯骂神册子，菜肴菜，正宗好鱼头，臣妾做不到，啪，我又饿呦，穿乱七八糟的猫，毛毛老大，闪闪滴，哎呦，松大爷，默然，小冲冲 ，await， 石头皮的冰河城，洋装，小凡子，洋鬼子，周周，小磊，可惜我水瓶座，加剑，地府小白，卢十四，觉得大家都特别不容易啊，可能等了好久才被我念到你的段子，还有很多更不容易的，可能等到现在我还没有念到过你的段子和留言哈，特别抱歉。但是大家的留言和发过来段子我都有看哈，也感谢一下提供背景音乐的门玉朱立可白。关于老妈跟老婆掉水里的段子还有很多哈，今天节目时间没有全部都读，全集我已经整理到了近期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文字版番外篇，会发给大家。节目当中出现的段子哈，不代表个人观点，难免的会有一些纰漏，也是希望大家就当是个屁一笑而过就好了，好吧，开心最重要。今天节目就这样，明天周二糗事播报，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聪明的人应该不会放弃彩彩吧。
我最近还研究了一下数学，发现歌德和巴赫这两位老人家跨界合作，居然搞出了歌德巴赫猜想，真是厉害。